马太福音第七课，马太福音第六章。各位平安，今日讲课之前，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哋俯首嚟敬拜你，因为你系嗰位至高无上，唯独你掌管我哋嘅过去，指引我哋嘅现在，并且决定我哋嘅未来。主啊，求你柔软我哋嘅心，俾我哋能够效法其他人嘅信心。好多时候，我哋都任凭怀疑同埋恐惧去扰乱咗我哋自己嘅脚步，使我哋冇办法见到你。天父，当我哋寻求跟随你嘅时候，多谢你向我哋面前引路。我哋都相信你必然会带领我哋嘅脚步。求圣灵开我哋嘅心，俾我哋能够明白你嘅话语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对于十二三岁嗰阵时嘅我，冇太多美好嘅回忆，因为当时我喺学校嘅日子系好难挨嘅。我都好似嗰啲好多人咁样讲，我系一个社交尴尬者。如果仲唔够嘅时候，我可以话俾大家听，我喜欢科学、电脑同埋科技。但系当时仲系八十年代，同今日好唔同嘅。嗰阵时读书中意读书嘅书呆子，同埋即系独立嘅独行者嘅时候咧，系唔被人接纳嘅。我经常俾人哋欺负，俾人哋取笑，被孤立。我谂我可能只系得一个嘅朋友嘅啫。然而好快去到十四岁嘅时候，发生咗个奇迹。我嘅屋企人决定去搬屋企搬家，我要去一个新嘅学校。有人会觉得呢件事哇真系好惨啊咁，但系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大机会嚟嘅。我对我自己发誓，到咗呢间新嘅学校，我要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去结交朋友。最后我做到啦。我妥协咗好多我从小就遵守嘅原则，违背咗我爸爸妈妈俾我定嘅规矩，仲讲咗大话。基本上我会尽我一切能够做得到嘅，去赢到朋友嘅喜悦。亦都我确确实实系交咗好多朋友。就到我就嚟去入大学嘅时候，我已经有好多朋友喺我嘅身边，但系我嘅生命却系一塌糊涂。因为我为咗去取悦别人而去生活，喺呢个过程里面，我亦都丧失咗我自我。我嘅动机完全都搞错咗。我为咗结交多啲朋友，我不惜付出一切嘅代价。确实，我亦都付出咗好昂贵嘅代价。今日耶稣喺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咗好多有关动机呢个嘅信息。我哋会分为两个部分嚟继续睇耶稣嘅登山部分。第一部分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至到第二十四节，以属天的赏赐为动机。第二部分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廿五至到三十四节，以属天的信心为动机。呢一章让我哋睇到上帝点样去动工去改变人，让人去产生属天嘅动机。好啦，我哋就直接开始，请大家打开圣经。见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我们先来读第一节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这一节的经文包含了很多的内容，也都奠定了这个整章的基调。马太的写作模式就是有些什么不可以做，什么可以做。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，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模式是贯穿了这一章的圣经。我们先藉着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分析这段经文。第一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五章是登山宝训的起头，耶稣在那里教训门徒，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义。而在这一章里面，他进一步带领我们深入了解义背后隐藏的动机。所以当你在那里操练耶稣在上一章所讲到的，也就是你们的义的时候，要留心你们的动机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而行义，叫他们看见。这个就是动机。动机其实就是我们做一件事背后的原因。很多时候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要因为了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一个义人而去做这些事情。 耶穌是在那裡說，我們做這些事並不是為了看起來好像一個義人。如果這是你的動機的時候，你就沒有辦法得到天父的賞賜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你的動機只是為了自己的聲望和權力，讓自己看起來好像是很好的樣，上帝是不會賞賜你。這一點是非常重要，尤其是門徒剛剛聽到耶穌說過，如果他們行義的時候，他們可以大得恩福。現在耶穌告訴他們，如果你們行義的動機不對的時候，你就不會蒙福，是不會得到賞賜。所以我們最好有正確的動機，這樣我們才能得到賞賜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我們繼續來看。接下來這個部分是第二到第十八節，耶穌在這裡舉了三個行義的例子，而三個例子正正就是猶太人虔誠的處世。第一個是施捨，第二個是禱告，第三個是禁食。施捨、禱告和禁食，身為猶太人，如果你能夠將這三樣東西都做好的時候，你就會被認為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了。沒有人會比法利賽人在這三件事上做得更加好的，所以耶穌才用他們來做一個比方。然而耶穌告訴門徒，不要做他們所做的，這個肯定違背了門徒的直覺，因為他們覺得法利賽人是所有人當中他們最虔誠的，他們就很典型的義人的形象。但是當我們繼續查考的時候，就會發現其實他們的動機是不對的。耶穌稱他們為假冒為善的人，意思就是他們擺出一個樣子或者是偽裝給別人看到，這是一個劇院或者是做戲裡面經常用的術語，來描述一些戲劇的表演。法利賽人外表看來是很好的，他們非常有這個義的表現，但是其實這個只是一種偽裝，他們心裡面並不是義。耶穌以他們做一個反面的教材，告訴我們什麼是不可以做。耶穌先舉一個例子，第二節說，所以你施捨的時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號，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榮耀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。法利賽人會大肆宣揚他們的施捨，會讓自己在眾人面前能夠表現得好像很好一樣，他們想得到人的榮耀，這個就是他們的動機。上帝說這些人會得到他們的賞賜。我們一定要承認的，有人讚賞我們的好行為的時候，我們會感覺非常好，真的很正的，就好像有人會向你膊頭上拍一下，向我點下頭，或者向我鞠躬，啊，你太慷慨了，你這個真是很無私的表現啊。做一個風雲人物是非常吸引，然而如果就是你施捨的動機，耶穌說你會得到賞賜，但是僅僅如此。跟這個相反的，耶穌就是說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是什麼。這種是一種誇大的表達的手法，意思就是說你的動機絕對不應該是獲得其他人的讚賞，反而是連自己也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甚至不能夠因為施捨而給自己做一個肯定。但是我們為什麼還要鼓勵去施捨呢？是因為我們有而別人沒有。在整本聖經裡面，上帝當作吩咐他的百姓照顧他們中間的貧窮，我們施捨是為了幫助人，而不是為了讓自己顯得更加好，亦都不是為了那個接受我們施捨的人。重點不是在於給多少，而是在於我們的動機，我們的心才是關鍵。耶穌在馬可福音第十二章結尾這樣說，一個窮的寡婦雖然只能夠給出兩個小錢，但是他給的是比任何人都多，因為耶穌看見了他的內心，他幫助人的動機，這個不單止是包括金錢，亦都包括了時間、資源、其他的幫助，甚至是知識。我們為耶穌基督的緣故而奉獻了自己，帶著正確的動機去施捨，所得的賞賜就是看到上帝供應給其他的人。上帝可以使用一點點或者很多的東西 去赐福给其他的人，而看到上帝供应其他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亦都是一种福分。这个会让上帝得到荣耀，亦都会让我们，或者应该是等我们因为他的良善而喜乐。这种赏赐是远远胜于别人的称赞。施舍可以让你看到上帝的工作，这个是耶稣给我们举的第一个有关行义的例子，就是施舍。第二个例子就是祷告。我们用少少时间来想一想祷告，然后我们进一步查考经文。到底祷告是什么呢？就是最简单的意义来讲，祷告就是跟上帝去倾偈。而且我都会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将祷告复杂化，让它不单止是跟上帝倾偈。这个或者就是耶稣在这个经文当中要警告我们的其中一种情况。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用一些很华丽的词藻，或者引用大量的经文才去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上帝只是想听我们跟他倾偈，他喜爱我们来到面前跟上帝倾偈。我们试想象一下，就是我们如果想跟一些人去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认识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会去跟他倾偈的。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会请求其他人去帮助。当我们相信上帝垂听并且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向上帝倾诉我们的请求、我们的伤害、我们的疑惑、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分歧，甚至我们内心的情况。任何真实的事，我们都会因着信心知道上帝会关心我们，他很想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错过了跟宇宙的创造主，亦都是我们自己的创造主交流这一份的奇妙的礼物。上帝对我们了如指掌，而且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我们。我们可以偶然才祈祷一下，亦都可以将祈祷当成一个最后的手段，但我们就不能够经历一个有力的事实，就是祷告能够加深我们同上帝的关系。耶稣在第五节继续在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我们再一次看到什么可不可以做，或者什么可以做这个的对比。法利赛人将公开祷告看为一件很重要或者很了不起的事，而且都希望自己的祷告是被其他人看到的，他们会得到其他人对他的称赞和尊荣，因为他们很擅长祷告。但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暗中祷告才能够得到赏赐。这样我们会得到什么赏赐呢？我希望大家再想一想，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祷告的目的是跟上帝说话。有些人觉得祷告的赏赐就是祷告能够得到回应，然而如果祷告是唯一个理由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是你祷告的唯一个理由，那上帝就变成了天上的圣诞老人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赏赐就是跟这位宇宙的创造主一个持续真实的个人关系。你可以跟上帝去倾偈，在公众场所得到人的称赞，但这些难道就能够跟上帝倾偈这个相提并论？所以这个引出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就是表示我们不应该在公共场合里面去祈祷？不是的，他是想告诉你，你要想一想，你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里面去祈祷？上帝耶稣将这几节经文后面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，但是在我之前，耶稣提出了另一个题外话，就是重复话。耶稣说不要好像那些外邦人那样，他们讲很多重复话。外邦人当时敬拜、其他神的人的时候，或者偶像的时候， 他们要背诵很多祷告词的，然后他们一片又一片地复述，因为他们希望透过重复的说话去博取了这些偶像的青睐，众神的注意。就好像他们只是在说一些无意义的说话，耶稣提醒我们不应该这样做。我都在这里忍不住，我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过去这些时间里面，这些经文是令到我是很大挣扎的，我达到我几乎拒绝了向公开场合祈祷的地步。我害怕违背这些经文，以为自己在公开场合祷告只是想炫耀，或者我用某种方式去讲一些重复的说话。但是当我仔细去思想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挣扎是很好的，因为它可以迫使我思想我自己的动机。耶稣是不是想让我们在这个公开场合祷告呢？没错，事实上耶稣甚至在跟着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，给我们树立了在公开场合祷告的模范或者是范本。但是他确实希望我们去想一想公开祷告的动机。从9到第13节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开祷告要遵循的模式，许多人称之为主祷文，但我都听人叫他做门徒的祷告，因为这个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，这个是一个模式，不单只是让人去背诵。记住，耶稣刚刚才是提醒我们，不要像外邦人这样用重复的话语去祈祷。在经文释义里面已经提供了这个祷告不同部分的细节，我就不在这里详细再讲，但我确实想指出一点，就是动机怎样融入了这个祷告的里面。请大家留意耶稣怎样以上帝得荣耀这个动机为开始，即愿你的名为圣，让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的信服而成就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让我们去倚靠上帝，赐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门徒的祷告在这几方面就将我们带入了跟着来的经文。有时候祷告的目的就是让上帝将我们的动机适当地去排列好。当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之后，继续在14和15节讲宽恕，而且他这里用的词是非常之严厉的。但我们要记住，整本圣经里面上帝所赐下的恩典是完全是免费的，你也没办法自己能够去赚到这个的饶恕。读这处的经文的时候，如果不想到这一点，很多时候就会让我们误以为，如果我们不宽恕其他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办法能够得到或者赚到上帝的饶恕。不是这样的，这里说不是这样的，在这里说其实耶稣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之所以有动力去饶恕，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是蒙到饶恕。他在第12节重复这一部分的祷告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他就希望我们再次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。耶稣举出了行义的最后一个例子，就是禁食。16到18节，法利赛人觉得禁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就是即使是上帝只是吩咐他们在赎罪日里面禁食，他们依然是一个礼拜里面有几次去禁食。这个这样的安排都令到法利赛人看起来好像特别的虔诚。耶稣说不用这样做的，相反耶稣吩咐他们不要被别人看出你在禁食当中。圣经中禁食的例子和禁食的原因是有很多，好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些例子当中，禁食都不是为了追求属灵的体验，不是追求见到异象，亦都不是追求从上帝那里得到特别要看到的东西。人经常在极其困难的时候，遭遇挣扎的时候，受到逼迫看见自己罪的时候，或者在事工开始之前禁食，所以禁食的目的似乎就是环绕着认识上帝的旨意。这里都是跟第十节的祷告是一样的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 上帝应许上次真食，真正在禁食的人，就是那些通过禁食祷告去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希望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的人。在思想这三个例子当中，就是说施舍、祷告和禁食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是在要求我多施舍、多祷告、多些禁食，是不是呢？是不是耶稣想我做多些这些事呢？不是，耶稣是让我们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动机。我们做这事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自己？老实地说，当你看自己的动机的时候，耶稣实质上就是将我们 的动机转化为属天的动机，而不是人的动机。当你思想这三种义的操练带来赏赐的时候，会发现最终都会加深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这个是跟上帝建立关系，就是这种的赏赐。不是去到天上才能够享有的，这个赏赐在这一刻在地上我们就可以拥有。我们可以跟上帝这种关系的赏赐是从地上开始，但是绝对不是仅止于此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不要在地上去积聚财宝，而是要积聚财宝在天上。耶稣所说的财宝到底是什么呢？耶稣说地上的财宝可能会被毁坏或者偷走。我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衣物、我们的食物，是不是钱财或者我们的金银珠宝？而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包括一些非物质的东西，就好像荣耀、权力和名声。这个关键就是这些一切都只是适用在地上，地上的财宝只会在地上出现，它不适用在天上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地上积攒财宝，意思是地上的财宝不应该成为我们主要的关注点，反而我们应该积攒天上的财宝。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样子呢？天上的财宝是不能够毁坏的，不能够被偷走的。我在这里想到这几点，有几点我想得到的，就是跟上帝和好，对上帝的信心，对他应许的盼望，认识圣经中启示的真理。不论在世界上我们的处境有多艰难，这些的东西都不能够在我身上拿走。这些就是耶稣要我们去关注的。那拥有财宝、权利或者好的名声不是很好的吗？耶稣在这里没有这么说的。实际上旧约的族长，很多的族长都是很富有的。我再一次说，这里强调的是动机。我的财富和权力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舒适和安全？我有没有令到他能够达成上帝的旨意呢？我是不是更加看重我怎样去累积这些财富，而不是怎样累积去建立和上帝的关系？一位圣经的学者解经家，他这样写道：拥有财物并没有错的，错的就是让这些财物拥有了我们。耶稣警告门徒，也都警告我们，我们追求财富的动机可能会导致我们去敬拜偶像。耶稣继续在22到24节解释这一点，他说：如果你的眼睛出了问题，你全身就都黑暗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出于自私的目的而一心想赚取更多的财富的时候，你的动机就是黑暗，不是光明。你可以出于自私的目的去赚得全世界，但如果这个就是你的动机的时候，你就要为这件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因为你不是在侍奉上帝，而是在侍奉钱财，也都就是偶像的敬拜。如果你的动机是对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就会正确，是以一个天堂为中心，我们的赏赐就是天堂。当我们在世上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深的人，我们就开始得到这份的赏赐。 随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发展和提升，耶稣开始将我们的动机从属人的转去属天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部分学到的功课。上帝藉着增进我们与他的关系来转化我们的动机。原则，上帝藉着增进我们与他的关系来转化我们的动机。上帝如何增进你和他的关系呢？当然，上帝会藉着祷告、施舍、禁食、信靠和倚靠来吸引我们更加去亲近他。但是上帝不是仅仅于此，有时候上帝会用我们生命中里面的挣扎、困难的环境和麻烦来增进我们和他的关系。在研读马太福音这个过程里面，随着你对耶稣的认识越来越深，耶稣是怎样转化你的动机？我们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。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属天的动机。属天动机的重心不是自我中心，也不是个人的利益。属天的动机的焦点是耶稣。但是这种关系怎样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呢？我们依然都要吃饭的，我们依然要买衣服。如果你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我怎样能够得到这一切呢？好了，那等我们看看第二部分。基于属天信心的动机，我们从第25节开始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让我们想一想，什么是忧虑？简单的定义就是说，为着即将会发生或者预期发生的事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苦恼。忧虑就是思想里面一些可能发生或者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忧虑的事是太多太多了。耶稣在25节这里举出了两点：你的生命里面吃些什么，饮些什么，你的身体穿些什么。无论在哪个时代，就算在今日，这些都是我们人经常忧虑的事情。耶稣再次告诉你，不要专注在这些事上，你都不需要整天去想着这些事。为什么呢？他在第26-29节讲出了这个说明。上帝看顾他的受造物，他看顾飞鸟，飞鸟都仰赖上帝养活他们，他们不需要靠自己。花也是一样，花虽然很漂亮，但一生里面他没有播过任何的种子。我觉得在这里的要点是倚靠和信靠。我们忧虑的时候，我们是摆错了我们的信任。想一想，地上的财宝相对于天上的财宝，在这个背景之下，我们继续信靠地上的财宝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财富、权力和名声，这个就会导致了忧虑。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财宝、权力和名声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的财宝被人，我们的财富被人偷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的权力如果被人拿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然而如果我信靠的是上帝，请问有什么是上帝不可以供应的？我不是跟你说明天你就不用去做事，不用去上班。上帝确实会藉着我们的努力工作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但是上帝供应不仅仅于是这么多。我所说的要再测验一下你的动机，什么是让我们忧虑？是以为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努力、我们自己供应的想法。但是想想，上帝才是最终供应我们的那一位，一切都属于上帝。上帝看顾你，你对上帝来说比一切的雀仔、比一切的花更加重要。上帝想照顾你并且供应你。当我们试图靠自己来供应一切所需的时候，耶稣就会对我们说，你的信心是小的。我们纵然每一日忧虑受苦靠着自己，依然没办法让自己的寿数增加一日。相反，这样做法可能会令到我们再短命一点。我就是说，你有没有试过一日成日你什么都不用做， 而只因为某件事去忧虑。再讲一次，不要忘记我们在十一节的祷告模式，赐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你今天要些什么，或者是吃的，或者是穿的，或者你内心里面的平安，或者是想得到力量去继续在你面前有一些挣扎，你要继续去面对它。你要知道上帝很清楚你一切的需要，也好，他很想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。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怎样改变你对这一切需要的思考的方式？上帝非常需要知道你要什么，所以耶稣在第31和32节说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这些就是在敬拜其他的偶像或者其他神的时候，很多用很多外邦人去重复祷告 的外邦人，耶稣就说，你不要像那些外邦人追求这些东西，相反，你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。这个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一处马太福音的经文。事实上，当我看到钟或者我的手表上面显示了633，我都会想到这一段的经文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换句话说，要先寻求上帝，而不是先求自己的财富和权利。你先求上帝，他就会在今日赏赐给你。上帝非常清楚你要什么，你需要的就是上帝。上帝绝对不会拒绝那些全心全意寻求他的人。如果你的动机只是关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我们生命当中的东西，我们就会忧虑，因为我们只能够靠自己去供应并且保护这一切，只能靠自己去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或者只能靠自己让自己来得到满足。所以不要忧虑，也都不要担心，而是要相信我们每一日真正需要的，就是每一日跟上帝建立关系。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交谈，聆听他的声音的时候，这种日常的关系就会不断的加深。如果你每一日先寻求上帝，就会越来越依靠上帝，也都会信靠上帝。耶稣在最后给出一个很伟大的应许，我不想错过了他，这个是关乎明天的应许。没错，我们可以信靠上帝，他会供应我们今日和明日的需要。34节那里耶稣这么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。如果一直在想着明天而不关注今天，要记住上帝的本性，上帝是统管今日明日，而且他都为明日预备好了，因为上帝是永恒的，已经看到明日是怎样的。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为明天来做计划，也都会不需要为明天去储钱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上帝都鼓励我们这样做。但是我们在做计划或者我们储钱的时候，是要完全依靠上帝，将未来交托给他。当我们越来越相信将无论是今天或者明天都交在上帝的手里面，我们的动机就会改变。我们原来是依靠自己的动机就会开始改变，我们开始转为依靠上帝，让上帝去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我们原来想让明天发生的事去支配的动机也都开始改变，我们开始将明天是交在上帝的手里面，因为我们认识到上帝透过我们对祂信靠的增长来转化我们的动机，这个是我们的原则。上帝透过我们对祂信靠的增长来转化我们的动机。上帝怎样使你对祂的信靠会增长？或者现在你是否在一个挣扎里面？ 似乎没办法可以挨得到过去。这个时候你不是要专注明天可能发生的事，而是专注现在已经发生的事。耶稣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，让你可以和他建立一个永远的关系。这个就是包括了无论遭遇你遭遇任何的事情，你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想你这样做。记住，我们的动机是很重要，上帝比我们更加看重我们的动机，所以他才在这里动工转化我们的动机。因为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，这个就是上帝自己。上帝知道我们的动机需要改变，他也知道怎样能够去改变我们的动机。上帝要动工，将我们的动机变为属天的动机。你愿不愿意放手去让他这样做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当我看到周围的世界好像持续的混乱和失控的时候，当我们遭遇的困难处境我们好像承受不了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定睛于你。天父，多谢你，因为你持守你的应许，你纪念我们每一个，你绝对不会丢下我们，亦都不会忘记你的应许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充满盼望地在等候你，赐俾我们有智慧去信靠你对我对每一个人个人的幸福和前途的计划，让我们依靠你而不是依靠自己。当我们寻求荣耀你的时候，求你指引我们的脚步，远离我们个人的私利和个人的荣耀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。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